弟兄姐妹平安，我心中一直有个负担，想跟弟兄姐妹交通一点关于我们的波饼聚会。这个主题叫我们聚会波饼的时候，这乃是出自于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第七节，前面还有一句话，七律的第一律啊。那路加把这件事情记载下来，他是说七律的第一律，我们聚会薄饼的时候，所以我是从那里把他这句话拿出来，作为我们今天交通的作为一个主题。要谈到这个题目，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弟兄姐妹会觉得这些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，可能这些我们都已经听过很多了，但是呢，多少的时候我们以为熟悉的，以为知道的，其实我们还不知道。在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七律的第一律，我们的主遇见了那走向往以马忤斯去的那两个门徒，主耶稣一路跟他们谈论从先知，从摩西起，还有先知书，论到基督他怎样受害，怎样得着荣耀，跟他门徒们讲得清清楚楚。但是呢，你看见一个现象，那个两个门徒根本都不认识他。主耶稣跟他们谈论那么久，他还不认识主耶稣。我们今天这个题目讲到薄饼这件事情，我们以为我们都已经认识了，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还真的不认识。但是呢，很稀奇的一件事情，我们还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，也是路加记载的，在那个24章30节那里，到了坐席的时候，主耶稣就拿起饼来，坐着就是那两个门徒，主耶稣拿起饼来注谢了，就拨开，就递给他们，下面的事情就发生了，他们的眼睛就没亮了，这个时候他才认出主自己来。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讲到那个丰盛跟荣耀的产业，保罗在那里也是这样的祷告，他是祷告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是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所以眼睛需要被主来打开，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主的自己。那为着今天的这个交通，你看这里上面有两个 AB 两个点，第一 A 是讲到基督十字架的见证，那是他特别来看元首的，然后 B 呢是讲到基督身体合一的见证，那是特别是指着身体来说的。那为着方便我们的交通，那我们好不好读一段的圣经，这个观念就非常非常的清楚。在使徒行传，大家手中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圣经，使徒行传第22章，那还是路加记载的，使徒行传第22章，我为大家读，从第6节读到第13节。这是保罗他自己的经历，遇见主的经历。我将到大马士，正走的时候，约在晌午，忽然从天上发大光，四面照着我，我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我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我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他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 拿撒勒人耶稣，与我同行的人看见那光，却没有听明那对我说话的声音。我说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主说，起来进大马色去，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。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，同行的人就拉着我的手进了大马色。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利亚，按着律法是虔诚人，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。他来见我，站在旁边对我说，宣帝扫罗，你可以看见。我当时往上一看，就看见了他。这里讲到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，这里是给我们看见，说是看见弟兄。然后呢，前面你看这里主耶稣在回答扫罗在问他说，主啊，你是谁的时候，主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。这里给我们看见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，就这位就是钉十字架的耶稣。这位耶稣基督他是拿撒勒人，今天坐在荣耀里，今天他为教会的元首。但是呢，同时我们也看见这个在大马色城内这个亚拿利亚，这一个是叫我们看见说要看见弟兄。那从 A 那个角度，基督十字架的见证，那是看见元首。那就着基督身体合一的见证，那是在大马色城内，是在看见当他的眼睛，当保罗眼睛中往上一看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我们常常说往上一看，那就是看见主。但是那里告诉我们说，往上一看的时候是看见弟兄啊。所以那我们为这个缘故，我们把这两个点先把它抓住，然后再开始有我们今天的交通。好，我们下面有一点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恭敬交在你的手里。主啊，这些话都是熟悉的话，主啊，都是基本的话，主啊，但是主，我们求你再一次重新说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主啊，叫我们能够遇见真光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从更深，从我们灵的深处来对于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有更深切的认识，叫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个擘饼聚会的真实意义。祷告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我们都知道，在神的百姓当中，在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，有一个晚餐是我们都必须要付的。这个晚餐是没有一个能够例外的啊！这就是主他自己所设立的晚餐。我们刚才金石弟兄带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，那里那个整个的一幅那一段的记载，特别是强调是主的晚餐啊。那这个晚餐是怎么设立的呢？这个晚餐是我们的主他在地上做人的时候最后那一天设立的啊。而且那个晚餐也是主耶稣在地上做人的时候最后一餐。当我们的主设立这个晚餐的时候，你看见说他就要接着下来，他就要钉十字架了。所以主的晚餐跟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其实照着犹太人的律例来算是同一天的。因为犹太人算时间是从傍晚太阳下山六点钟算到第二天的六点钟的，我们算时间是从那个 midnight 过的十二点到了第二天的十二点晚上算一天，但是犹太人他的时间算法是从那个太阳下山之后六点钟开始，他们就已经是一天的开始了。所以你看啊，主耶稣基督他那个在设立晚餐的那一天，也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天。那这个晚餐当主设立的时候，对我们来讲乃是一个回头的经历。主耶稣在这个 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，祝谢的就拨开，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是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，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我们知道这一个晚餐，它基本的一个思想，乃是一个没有工作的思想。你今天如果吃早餐吃午餐，你的心里面还是想着你要去做事情，因为早餐从常常就是赶赶着吃，吃完之后我就要去上班了，午餐也是，我就外面很快就解决了，但是只有晚餐的时候，在前面就是安息，就是休息，这晚餐没有工作的思想，这晚餐也是一个家的一个家人的聚集。所以当我们的主要我们在晚餐在这个薄饼的事情上，让我们能够放开一切的重担，叫我们一家的人能够聚在一起来干什么？主的话很清楚，这个晚餐的里面有两个点我们需要把它记住的，第一就是纪念，主耶稣说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，然后主耶稣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，第二个意义是表明主的死，因此表明主的死，他连于第三个意义就是等到他，只等到他来。那我们来看我们的主对于我们今天要来纪念他这一件事情，他不是以他的大来要求我们，很奇妙，他如果说如果他是以他的伟大，那今天我们纪念他不纪念他，那可能他也不必那么在意，对对，他是那么伟大的神，那我们这么渺小的人，我们纪念不纪念他，那在不在意好像也无所谓，但是不是的，主耶稣要我们来纪念他，是以他的爱的要求，是一个爱的要求。当这个爱的要求来向我们有这样要求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他？还有主耶稣他不愿意我们忘记他。多少的时候我们经历了失败，经历了软弱，多少的时候我们跟人之间有争执有争吵，多少的时候我们偏行己路，都是有一个原因的，那一个原因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把他给忘记了，我们把他给忘记了，以至于我们常常落在失败软弱的那一种情形的里面。倘若我们纪念他，我们记住他，这一件事情，纪念主的这一件事情本身会使我们蒙恩典，因为我们纪念他是我们基督徒那个得胜生活的那个秘诀，许多的时候我们之间的争执，因为我们想到主的时候，那个争执就过去了。我们还需要争执吗？我们还需要那个凭着我自己的意思吗？我们想到主的死，我们想到主的爱的时候，很多的时候那个难处就过去了。大卫说，我将他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的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所以你看见说大卫是常常把主摆在他的面前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说大卫常常在纪念我们的主，把我们的主摆在他的面前，所以呢他这一生的路走过来的时候，他是不会被摇动的， 意思是说它是非常坚固的。我们如果把我们的主摆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来纪念他的时候，这是会叫我们蒙恩典的，这是会叫我们的生活能够得胜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这么看重我们应当纪念他，目的是要叫我们得着属灵的好处。所以但是呢，你也看见啊，其实呢，我们在纪念他的同时，神他也在纪念着我们。其实我们纪念他呢，是根据他纪念我们。所以我们之前啊，韦弟兄不是分享过两次，讲到属典，然后再次讲到再属典。民数记为什么神属典百姓两次？第一次是在第一章，第二次是在民数记的第26章。那一个属典说明一件事情，神纪念他自己的产业，神属典他们，神不忘记他们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纪念主还有一个益处，那就是什么样子？是叫我们能够与世界断绝交通。我们今天常常跟这个世界调和在一起，为什么？我们常常是因为我们忘记主。当我们忘记主的时候，你看有什么？当我们忘记主的时候，什么进来我们心思意念里面呢？那世界就进来了，世界就跟我们调和在一起了。所以我们纪念主的时候，那有一个好处，世界跟我们就断开了。就好像那个写诗的人，我与世界已经断绝，我与世界已经断绝，世界像我也像一丝。所以呢，你看见说这一个纪念主会叫我们与世界断绝，与主的交通更亲密。还有我们看到，我们纪念我们的主，乃是说明我们的主是我们所认识的。你不可能去纪念一个你不认识的人，你也不可能去纪念一个你没有经历过的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遇见过他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主遇见过。你那一天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你的眼睛被主打开，十字架钉十字架的基督展示在你的面前，那各个他的那一幅图画在你的面前的时候，那个爱折服了我。我们都遇见过他，在哪里？在各个他。就着我们肉身来讲，我们是活在今天这个21世纪，但是呢，就属灵来讲，主是把我们带回到2000年以前，在各个他山上，我们在十字架底下看见我们的主。所以那一个经历在你我的心中是非常深刻的，弟兄姐妹们。所以诗歌说，十字架我低头思想。那为什么？那这句话怎么说呢？乃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在十字架下，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那里为我钉死。所以纪念主这一件事情，是我们有过往的经历，我们有对我们的主有认识。你说如果一个人为你死了，你怎么会忘记他？所以主的晚餐摆在这里的时候，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主。晚餐还有第二个意义，表明主的事。主说，你们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事。什么叫做表明主的事呢？表明主的事乃是告诉我们，是说把主的事摆列出来给人看。当饼摆在这里，杯摆在这里的时候，血跟肉是分离的，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死。保罗说，我不知道别的，对哥林多的圣徒，他说我不知道别的， 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所以当这个晚餐的时候，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，饼杯摆在这里的时候，有人可能在问，如果有的福音朋友来，他们来看见这个饼杯摆在这里的时候，那你怎么告诉他们？你要告诉他们说，拿撒勒的耶稣，神的儿子，他为你为我死了。这个桌子，这个教会中间，这个桌子摆的就是耶稣基督，他的死摆在这里，是跟你跟我所有的人都发生关系的。所以呢，这一个晚餐乃是把死摆出来，把耶稣基督的死摆出来。所以呢，为什么我之前听过冯牧师讲过，在我们当中聚会的时候，以前在我们当中聚会的时候，有人在薄饼聚会的里面得救了，因为他在薄饼聚会的里面看见了耶稣基督的死，就摆在桌子这里。所以主的桌子，这个晚餐，它本身它也是在传福音。你看哈，当这个饼跟杯摆在这里，饼拨开的时候，把它传递出去的时候，那个传递是什么？那个传递出来就是把福音传递出来的。那个分享是什么？那个分享就是把主的爱分享出来的。那岂不是福音吗？那岂不是在传福音吗？那也就是为什么有人在薄饼聚会的时候他们得救。这个福音传出去的内容是什么？这个饼杯的内容是什么？信、望和爱，其中最大的就是爱。所以表明主的死，你看哦，你看这个杯、这个饼摆在这里的时候，这个饼是那个碾碎的骨啊、那个它是经过压碎的。如果这一粒麦子没有压碎的话，没有经过死的话，如果它还是保留原来的样式的话，就根本不可能有饼。如果这一挂的葡萄它还是保存原来的样式，它就不可能有酒，就不可能有杯里面的酒。所以饼跟杯它都说明一件事情，神的儿子为我压碎了，这一个麦，这一个谷，这个麦子碎了，这一挂的葡萄碎了。这岂不是说明，这岂不是主说你们喝这饼、吃这饼、喝这杯是把死、把主的死表明出来吗？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死，他就引进一个荣耀的事实。所以十字架是唯一引到荣耀的途径。所以十字架，我们只是如果说只是看见死，那可能我们就觉得这太消极了，这太消极了。但是接着下来，主并不是停留在这里。主耶稣说：“你们吃这饼、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。”然后呢？然后下一句，大家只等到他来。所以感谢主，当我们纪念主的时候，我们是回头。这是回头的经历，往回头去看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死了，但是只等到他来，这是向前看的。我们有回头的经历，也有向前看的经历。所以当主把死摆在这里的时候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荣耀，这个十字架跟荣耀是接在一起的，就说只等到他来。十字架总是引到荣耀，十字架总是引到主的再来。我们看见说，在宝座上神的羔羊，我们称他为被杀的羔羊，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坐在宝座上了，已经是神的羔羊，但是在他的身上有被杀。被杀是什么？就是死。所以这一个十字架的死一直在主的身上，直到永远永远永远永远。这是提的讲到我们基督主耶稣基督那一个十字架的见证，那一个我们是把主的晚餐，是把我们所有的记忆注意力都摆在主 自己的身上。这一个也就是保罗在大马色路上所看见的那一个拿撒勒人耶稣，他是元首，是元首。但保罗如果主耶稣那个时候他问保罗，问主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那主如果把所有的启示，把所有的这个所有的启示都完全告诉保罗的话，我们假设这样想，都告诉保罗的话，保罗就不需要弟兄了，保罗就直接就从大马色接受了神的意，神给他的所有的话语的托付，换句话说，保罗就可以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，但是主说，你起来往大马色去，往大马色去。结果我们都知道，保罗的眼睛是在大马色城内被打开的，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刚才读过了，当亚拿利亚来接纳保罗的时候，在那里他说，兄弟扫罗，结果这个保罗呢，就往上一看，他就看见弟兄。那为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再读一段圣经啊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上面已经有第十章十六到十七节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六到第十七节，我们所祝福的杯，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血吗？我们所擘开的饼，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吗？我们虽多，仍是一个饼，一个身体，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。刚才我们交通的第十一章，现在我们再来看第十章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这个桌子上，主的晚餐，主的桌子上还有一个模样啊。那这个饼，如果就着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这里告诉我们的，这个饼乃是我们啊，乃是我们，这个饼乃是代表我们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从第十一章的时候，我们说把注意力摆在主的身上，但是有了这个基础，有了这些，然后呢，到了第十章的这时候，主的意思把我们的眼睛转到哪里？转到弟兄身上来，就好像保罗在大马色路上，他看见的是主自己，但是在大马色城内，主要让他看见弟兄。所以呢，在这个第二部分的里面，是讲到基督身体合一的见证，那一个是特别特别注重身体的，那在第十章这里，是讲到主的桌子，第十一章是讲到主的晚餐，第十章是讲到主的桌子，那接着下来的交通，我是交通到主的桌子，基督身体合一的见证是关乎到整个神的教会，那也让我们看见说，我们有的时候真的要被提醒。有许多的时候，这是我在国内看见的一般的弟兄姐妹叫我很痛心的一件事情啊。我在发现，在国内我们那里有一般的弟兄姐妹呢，他被称为自守的啊。那他们这般都是非常爱主的弟兄姐妹，但是呢，他们在教会在教会生活当中，看见教会的现象很够不上神的心意，然后这一般的弟兄姐妹很痛心啊，那就有一般的弟兄姐妹就教会的事情让他感觉很失望，他就从此那个开始，他就不参加任何的聚会啊，他们就单单的在家里跟主之间有亲密的交通，读经祷告，但是那个跟弟兄姐妹之间的那个交通没有的啊，那这个叫我很可惜，叫我觉得很痛心的一件事情。 这个就是给我们上一个难处，就是说我的眼中主啊，我的眼中只要有你就好了，我只要跟你之间有亲密的关系就好了。但主说是，这是好的，但是主还要要我们说，你还要看弟兄，你的眼睛不光只有我，你的眼睛中还应当有弟兄啊。所以呢这个是叫我们看见说，真的是让我感觉很痛心啊。那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所祝福的杯啊，我们所祝福的杯乃是统领基督的身体。这个是讲到圣徒的交通啊，圣徒的交通。那有的弟兄啊，有的弟兄的话，就说明我们都是在基督的这个身体的里面。这个饼摆在这里的时候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都在这个饼的里面有份，没有一个例外的啊，没有一个人是在外面的啊，我们都在其中啊，我们在这里一起吃喝，那是表明我们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啊，这种亲密的关系啊，我想用一个比方就很那个了。以前我们在国内哈，这个不管是薄饼还是薄饼聚会，他们呢，他们就是一个饼，然后一个杯，然后这个杯呢是怎么样子，是传递的，然后你喝一口，接着旁边他拿起来也喝一口，没有说像我们小杯杯的哈，把它分开，就是你喝完了他喝，这样在整个聚会的里面在传递。这种呢今天当然我们觉得说啊，会不会传染，有疾病或者怎样子哈？但是弟兄姐妹们，那个爱越过了这些的难处，那种亲密越过了这些难处。如果你跟你最亲密的人，如果这个是你的太太，或者是你的子女，你同用一根调羹，同用一双筷子，你从碗里面夹了一块肉，你放在嘴里，你把筷子给他。给你的太太或给你的家人，他还是可以用这个筷子，还是可以把夹这块肉，还是可以吃进去。但是如果没有这种亲密关系的话，那你就不能可能同用一根筷子，也不可能同用一个调羹。所以我们这个桌子这里乃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一起吃喝的时候，你一口我一口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极其的亲密。圣徒的交通还有一个点，我们所祝福的这个杯哦，我们看见这是神，是主耶稣基督他所祝福的，我们所祝福的是主耶稣已经祝福的啊，我们要记住，我们所拨开的饼是主耶稣已经拨开的，我们没办法去祝福这个饼，我们也没办法去拨开这个饼啊，我们没办法去祝福这个杯，我们也没办法去拨开这个饼，这个饼是主耶稣拨开啊，这个杯也是主耶稣基督他所祝福，所以这一个交通是在主的祝福的底下啊。多少的时候我们跟弟兄之间的争执啊，在主的桌子之前全部都了了，都过去了，因为主赦免了我，主也接纳了我，感谢主。这个杯的里面啊，这个饼啊，然后我们这个看见这个杯的里面，主说这是我所立的新约啊。我们看见这个这里想强调杯的时候，我们所祝福的杯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啊，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？啊，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，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，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，在我们在这里拨开的时候，我们看拨开主的饼的时候，看见圣徒的交通，也看见圣徒的那个合一啊。我们每一次聚集，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里哈，我们的心要被主来放大啊。我们之间的交通啊，不是根据传统，也不是根据亮光，也不是根据对于真理的解释和看法，我们之间的交通乃是根据生命啊。这个交通绝对不是个人的啊，交通的原则是在身体的里面啊。所以当有人跟我们有交通的时候，那 你不可能说啊，你这一个肢体跟另外一个肢体的交通不是在身体的里面啊，所以我们的交通都不是个人的，我们的交通都是团体的，都是在身体的里面，因为教会是合一的啊。我们看见这个擘开的饼哈，你看见说啊，已经你看见这个饼，你就看见合一啊。我们知道这个两千多年以来哈。那个很奇妙的这个饼啊，怎么吃怎么吃还是一个饼，它不会变成许多的，不管是古今中外所有的圣徒，它都在里面，在圣灵的里面，那一个都是一的。所以呢，以弗所书那里，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，我叫大家读一下，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节啊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的宽容，用和平彼此的联络。这里给我们看见说那一个交通在哪里啊，那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这里也给我们看见那一个合一啊，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，一信，一喜，一神，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看见没有，我们这个所擘开的饼，你今天传递到我们的手中的时候，它乃是提醒我们，基督的身体是合一的，它虽然是分散的在每一个弟兄姐妹里面，但是那一个见证，当圣徒聚集的时候，在主的宝座前的时候，那一个合一的见证在每一个人的身上，没有一个是能够另外的啊。最后一点，我来跟弟兄姐妹交通关于我们应当有的态度跟我们的回应啊。我们知道哈，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讲到被卖的那一夜，被卖被谁卖呢？是被犹大卖的。那主耶稣被卖那一夜，犹大在不在呢？犹大也在，犹大而且那个主的晚餐的时候，犹大也领受了那个饼。但是呢，犹大那个态度不对。所以刚才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的时候，讲到那个讲到我们的这个英文上是那个 worthy manner， 是配的那个态度啊。如果我们有不按理吃主的杯，吃主的饼，喝主的杯，那里讲到不按理，其实就是讲到那个是讲到我们那个我们的态度啊。当主耶稣把饼把饼拨开的时候，递给门徒的时候，犹大领了那个饼，那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。犹大从一开始还没有拨饼的时候，他的心态是什么样子？他的心态是把30块钱比主耶稣更重要。他的态度里面，你可以从那个30块钱跟主耶稣之间的比较的时候，他就轻看主耶稣啊，他看中那个30块钱更重要，所以他这个魔鬼已经把卖耶稣的那个意念已经放在犹大里面了，这个在他里面一直酝酿着，结果他这种不对的态度啊，不正确的态度，他领了那个饼之后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。这个他这样的吃这个饼的话，如果按照保罗讲的话是怎么样，算不得吃主的晚餐。所以我们要谨慎啊，我们吃主的晚餐这一件事情，保罗的确有提醒过哥林多的圣徒，他责备哥林多的圣徒，他说你们这样做的话根本算不上吃主的晚餐，因为你们藐视神的教会，你这个态度上是藐视的，这个是我们需要谨慎的。那么态度最基本的衡量，我不要讲很多，一个看重 如果你看中这个聚会，如果你看中这一个人，最基本的一个衡量的一个尺度，我想那就是准时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连准时都不准时，就已经说明我们态度的问题了。是有个时间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作息是有时间的，好不好？打开路加福音22章，这不是我说的哈。路加福音第22章第14节，这里一开始你看见的时间是摆在最前面，14节这里说时候到了，耶稣坐席，使徒也和他同坐。这里讲到时候到了，所以这个坐席是有时间开始的，但是多少的时候，多少年来在我们当中的聚会，当擘饼时间开始的时候，有多少个人能够准时在这里，当耶稣坐席的时候我们准时到呢？这个是我们态度的问题。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对的态度，我们极有可能像保罗所指责的，算不得吃主的晚餐。虽然我们在这边做，虽然我们这样饼这样拨开，杯这样传递，但是极有可能我们算不得吃主的晚餐。因为这一件事情，主耶稣的死是宇宙间最大的事情，是跟你我发生关系的，是跟整个宇宙都发生关系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的态度就是马马虎虎的，随随便便的，我们的态度也是很放松的，可来也可不来，迟到不迟到无所谓，反正一个礼拜就这样过了。但是这会叫我们的主多么的伤心。我们的主宴席已经预备好了，主也坐在这里了，这个宴席不是我们在这边参加的人都不是主人，这里这个宴主的宴席在这里只有主耶稣是主人。那你能够难道叫主耶稣等你吗？这个岂不是变反了吗？所以我们的态度上必须是严肃的，是严谨的，是尊敬的，恭恭敬敬的。只有愚昧的人看不起他所得的。主把他的血，把他的肉给了我们，我们在态度上应该是用何等恭恭敬敬的。当然这个不是以他的大，主我跟弟兄姐妹讲，还是那句话，主不是以他的大来压我们，来要求我们，主是他以他的爱来要求我们。既然是爱的要求，既然是爱的记号，那我们的回应是怎么样子？我们的回应，我们应当要学习，在这样的，在这个借着饼杯，我们应当学习。第一，我们应当学习接纳弟兄，赦免弟兄，这是我们的回应。我们的回应应该是相亲相爱，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，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而不应该分门别类，因为主爱我。我们应当学习认真严肃尊敬的态度，并且准时。我们也应当学习在聚会中开口赞美称颂我们的主耶稣。 这是我们应当有的回应。但愿主真是开我们的眼睛，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知道他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，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好，我想我今天的交通就停留在这里，我们下面有点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人的话实在是有限，只有求圣灵亲自说话在我们的心中，主啊，人的话没有办法唤起教会的良心，主啊，只有你自己的话能够唤起教会的良心，使我们能够回转回到你的面前，对于我们的主十字架的大爱有那一个深切的回应。主啊，因为我们这样在这边擘饼喝杯，主啊，主要是关乎到你那十字架荣耀的见证，也关乎到基督耶稣身体合一的见证，也关乎到你荣耀的再来。主啊，也是我们得胜生活的秘诀，叫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没有忘记你，因为主你正在顾念着我们，也没有忘记我们。我们献上的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